却有年代。原因很简单，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该隐离开耶和华的面，所以他虽然活了1000年，和活一年是一样的，所以根本没有年日可以记载。但是因为亚当的后裔、赛特的后裔，赛特是代替的意思，所以呢，你现在我们知道说，这个赛特呢是代替谁？是代替亚伯活着的，所以那条线呢是亚伯的线。所以今天亚伯能够继续下去，是因为赛特替他活着。所以不要忘记，基督不光为我们死，基督也为我们活。所以如果基督为我们死，我们就不必死了；基督为我们活，我们就不必活了。所以我们今天生活的秘诀，就让他来为我们活。所以如果你真的是赛特的路线的话，你看见每一个代都知道大概这个人多久，大概这个人活了多久，然后多少岁生儿养女。所以你看见这个家谱里面是有年代的。那么同样的，大家也知道说，神对于亚伯拉罕也这样，他生亚伯拉罕的时候是86岁，他99岁神才向他显现，13年根本神没有向他显现。因为那段日子刚好是以实玛利篡夺这个以撒的日子，以撒位子的日子，所以神根本就没有向他显现。所以从圣经里面你可以看得出来呀，凡是被掳的，凡是不在神旨意里面的，常常没有年日可以计算。那么最明显的日子就是，当你仔细的去读，当你仔细去读这个读这个《使徒行传》的时候，那么以色列人的历史，如果从出埃及一直到所罗门建造圣殿、开工建造圣殿开为止，应该加起来是573年。这如果你根据《使徒行传》的资料，但是根据什么地方？根据这个列王记上的资料，是总共只有480年。那为什么？很简单，因为这个《使徒行传》是加起来的。这些数字加起来的，但是呢，讲到这个列王记上的时候，圣经是说第480年，所以神在那里数算第一年、第二年、第三年、第四年，所以等到所罗门开工建造殿的时候，神说这是第480年，所以讲到480，这是第480不80，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，在神面前，当他数算我们年日的时候。结果你发现说有93年不算的，一个是573年，一个是480年，中间差了九十三年。那么93年到哪里去了呢？那么你如果大家仔细的去读这个士师记，你就知道，在士师记里面，以色列人亡国了5次，亡国5次加起来的年日刚好是93年，所以那些被掳的日子神根本不计算的。我想这一点非常。非常的重要，所以根据圣灵的习惯，那么因为那一段的日子是倒下的日子，所以在圣经里面记载不是很多，这里有一点，那里有一点。比方说，诗篇91篇，你还记得诗篇91篇有一节圣经很重要的，其实那个就是你知道摩西写了诗篇90篇，那么你如果仔细读91篇。也是他写的，你看得出来，就是摩西的笔法。那么他告诉我们说，住在至高者隐秘处，比住在全能者的荫下。那么这是要给我们看见，当他看见呢，以色列人老一辈的人一个一个倒下，你知道看得最清楚是谁吗？当然是摩西啊。你能想想看，摩西把他们带出来，好像把他们孩子抱在怀里，要把他们带到迦南地区。结果那个40年，你可以看得出来，最难过是谁？当然是摩西。摩西把他们带出来，然后一个一个埋葬他们，一个一个倒下。那么圣经里面根本没有记载。但如果你读诗篇91篇的话，你看那里有一句话：虽有1000人扑倒在你旁边，1000人扑倒在你右边。所以你看见在旷野里面一批一批的老一代倒下，你不能说摩西没有感觉。但是呢，虽然如此，他说这灾 必不临到你。所以我们应当住在至高者隐秘处，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。所以我们能说，那三十八年，只有经过的人，他回过头，才能给我们看的，才能够描写的非常的清楚。所以圣经里面有一些的蛛丝马迹，不是很多，有一些蛛丝马迹，比方说可拉后裔也是这样，因为可拉党所发生的是那个地震，这个地裂开，那么然后他们被吞下去，那是漂流中间所发生的事。所以当你读到第二个阶段，你比方你读到第二个阶段的时候，你去看他那个名字，比方说这个第十五站叫做临门帕列，那是十六裂缝的意思。所以有的人认为说呢，这个我们读到后面就是可拉那个事件，那个应该是在第十五站，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连十六都有裂缝的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当你读到可拉后裔的诗里面，你也能够多少找到一些他的蛛丝马迹。所以关于那个十九，关于那三十八年，圣灵不过一笔带过就是了。实在说来，我们知道的并不多，我们只知道大概漂流在巴兰旷野，我们大概知道他是漂流在希尔山，大概啊，漂流在以东地，这个是我们知道的，大概经过了三十八年。那么当然也不要忘记啊，经过以东地也有道理，因为以东地其实就是什么，就是约伯记的东方之地，你还知道吗？所以那一带其实说来啊，因为有这个王的大道，所以实在说来那是很文明的地方。所以讲了东方的智慧，就讲约伯和约伯三个朋友。所以如果他们漂流的那个三十八年，他们很可能接触到就是约伯他们圣经所给我们看的乌斯地，大概就是那一块的地，这是非常非常可能的。所以实在说来，到底那三十八年是怎么样，我们不知道。但是根据民数记呢，多多少少给我们看见大概那段时间发生的事，肯定从十五章十六十七十八一直到十九，那么我们可以说大概都是那一段时间所发生的。但是虽然只有这么短短的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、十八、十九，只有五章，但是我们已经能看得见圣灵已经在那里做一些工作了。因为按理来讲，如果这些以色列人他们要在旷野就这么必然倒下的话，就没有戏唱了，就没有希望了。但是呢，感谢主，当我们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，你看见圣灵仍旧在那里工作。你读的第十五章有几句话非常安慰我们。你看哈，在当千人倒下万人扑倒的时候，然后第十五章，那就是在他们漂流的那段时间里面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晓谕以色列人说，你们到了我赐给你们居住的地，若愿意从牛群羊群中取牛羊做火祭献给耶和华，无论是燔祭是平安祭，为要还特许的愿，或是做甘心祭，或是逢你们节期献的，都要奉给耶华为馨香之祭。那献供物的要怎样怎样怎样？你看，弟兄姊妹，现在问题在这里。你眼看着老的一代一个个倒下，还有前途吗？还有明天吗？但这里给我们看见有明天。这些话特别是为了下一代，第二代、第一代一点用处也。但如果你们到了我所赐给你们居住，这句话不是对第一代说，是第二代说。那么如果你愿意从牛群羊群中取牛火做火祭献给耶和华，如果你们有一颗心愿意把自己献上了，那个时候你们要这样做，要那样做，要这样做那样做。所以你当你读到十五章的时候，你不要忘记，这些都是假定说他们进到迦南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些话实在说来对老一代的人一点的意义，他们迟早要倒下的，但圣灵不会放松的。就在这个第二个阶段新旧交替的过程里面， 看见曙光，你能看见光明，因为整个的希望在第二代身上。那讲到第二代，你看见圣灵描写到第二代，他好像能看见前面的第二代的时候，就想到他们的奉献。如果你们愿意从牛群羊群中取牛羊做火祭，愿意献上燔祭，你们应该这样做，应该那样做。所以仿佛神告诉我们，仿佛神在那里借着摩西告诉下一代的人，在目前来看好像没有多少的明天，看不见多远，但事实上在当你讲这段话的时候，他们是有明天。当讲这段话的时候，你看见在神的这个心目里面，在神的心里面，他能想到以色列人不止进到迦南，而且他们愿意把他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。所以你看，这个可以说是神对于年轻一代的寄望。所以你如果从第十五章第一节一直到第十七节，你看一面给我们看见燔祭，一面给我们看见怎么样跟这个素祭配合。那么然后呢，你再读下去，那么你看见这个告诉我们说，献公牛，献公绵羊，那么绵羊羔、山羊羔，每只都要怎样的办理。所以弟兄姊妹一直讲到第十七节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小谕以色列人说，你们到了我领你们进去的那地，吃那地的粮食，就要把举祭献给耶和华。你们要用粗熟的麦子磨面做饼，当举祭奉献。你们举上好像举禾场的举祭一样，你们世世代代用粗熟的麦子磨面当举祭献给耶和华。所以你看，又是小谕，就是说你们到了我领你们进去那地。那么领谁呢？不是第一代，神说第一代进不去的。那么可见神把他的盼望是放在第二代，很清楚的。所以有一件事我们要记得，当第一代失败了，结果呢，神要兴起第二代，最后神还是把第二代带到了什么？还是不带到了迦南地。神没有降低他的标准，神没有说因为第一代上不去了，第一代达不到标准我就算了，没有。虽然他们漂流再漂流，神最后的目的，你第一代进不去，第二代呢？所以不要忘记，如果我们跟不上，神最后还是要维持他的见证。人非圣洁不能够见神，就是不能够见神。所以今天我们不学圣洁的功课，我们到处流浪，我们倒闭在旷野，这是我们当得的。但是不要忘记，这并不表示说神的目的永远达不到。神的目的要达到的，神的目的怎么达到的呢？你失败了，但是第二代要回到迦南地，你不能进到迦南去，第二代会进到迦南去。所以这些话看见在第二代身上要产生果效，所以神没有放弃。所以有一首诗歌说，哦，那不肯放我的爱。神的爱不只是永远的爱，神的爱也是不肯放弃的爱。按照我们的情形，神老早可以放弃了，但是感谢主，神看见的是第二代，神看见的是我们的心愿。不要忘记了，不再是我应当死在旷野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。那弟兄姊妹，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，那个人乃是新人。所有的盼望是在新人。第一代不能达到神的标准，最后第二代能够补上去。所以你如果再读下去的话，你看见很清楚的，又是你再读就里面就好像给我，就按理来讲应该这些都不必提了，等到以色列人他们已经漂流在旷野了，那么这还有什么希望呢？但从十六章你看见说，神从来没有放弃过，神是永远不会被打倒，神永远不会推翻的，神的旨意一定要达到，神最后一定要在世人中间得到荣耀。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。那么在第十五章里面，这个结尾是怎么结尾？非常美丽的结尾。耶和华小谕摩西说，你 你吩咐以色列人，叫他